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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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悠悠生活法律大观园，而在今年度的台湾高检署110年的检联合及志工初级，那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新北市政府的政风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到的呢，每一个地方不同，而在新北市政府今年的主题叫做联能种子校园生根，主要呢要来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联政义工。那么说到为什么一般来讲我们都讲到是志工，而他是义工呢？因为他是一个会说故事的妈妈哦。好的，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先让新北市政府政风处王文信处长先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另外我说到会说故事的妈妈也是我们的陈淑英妈妈，也是我们的联政义工哦。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就发现我们三个人的
过了没有？
为什么？
我刚才讲观众
一样啊，我们这个一样是有的。那因为待会我们会把同步照片放上去，那么只是因为我们有影音的部分，那么当然呢这时候就要让大家了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要用这个生活化一点的哦。对，让大家呢可以了解，不要在这个对于政风有两个字的就有距离感，好，要把这个距离感给拿掉。那么说到了新北市政府啊，我们除了负责一些比如说在机关里面啦，我们有一些这个贪赌不法的之外，其实政府现在比较少了，那只是说如何协助他们不会因而受罚，应该是这样讲，或者是处罚。那么当然呢在这个印象中的刻板印象的政风人员已经不再像以前的这个印象中的政风人员了，那么用活泼，用一个比较新样貌跟样态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所以要带大家认识我们的新北联政故事义工的妈妈。那么来分享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联能种子生根于新北校园。你要知道哦，新北的校园有多少啊，那如何去生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让政风处长哦来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idea， 以及呢如何呢让这个业务可以跟我们可以变成是一个息息相关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哈。那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说政风处是一个肃贪的这个单位哈，就是专门抓贪污的一个单位啊。其实哈，我们政风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做这样的工作而已，我们最希望的是说我们的公务员都能够守法，然后我们当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先做好预防。那我们会做这一个品德的教学的一个工作呢，主要是在呼应联合国反贪污公约的一个呼吁哈。那在我国的一个对于联合国反贪公约的一个所谓的调查一个报告里面哈，也讲到哈，说我们希望呢能够让所有的人，不管他是政府机关或是民间团体，甚至是民众个人都能够在这一个所谓的防贪反贪方面能够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情，让全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一个防贪的意识。那这个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既定政策，所以廉政署还有各个政风机构就把这样的业务当成是我们很主要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希望能够推展品德教育让所有我们这个全国的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这样的一个尝试。
是尝试一些表达一些这个创新又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形态，把它注入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连结，对不对？就是所谓的连结不是连结在一起是简连的这个连结在一起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处长，就是说我们既然说是生根于校园，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以及怎么样来去注入在校园，以及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已经多久了？
所以说哈、哦，三回看大哈，七回看老了哈、哦嗯。那其实小孩子在他的学习过程中哈、哦、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小孩童来讲的话呢，他在这个时候的他的学习能力最强哈、哦。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建立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格的一个观念的话，那我相信对未来的社会、未来的国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这一个新北市政府政工处哈，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全台唯一的一个廉政故事的义工队哈，那就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希望在校园里面、在图书馆里面，把这样的一个成果够推展下去哈。当然了，我们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义工妈妈哈，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把这样的工作做下去。所以而且以学校来讲，还有图书馆来讲哈，是小朋友最常去的地方哈，所以用进入这个校园到还有图书馆来做这样的一个业务，我想是会事半功倍的。
嗯，从这个100年开始成立，全台唯一哦，一直到现在也有10年了，对不对？而且一开始从跨局处，因为这要从教育开始嘛，对吧？
是的。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会的部分，包含了你看相关的单位啦、图书馆啦，哦，这因为你要说故事，也要有故事书嘛，是吧？
是的，哈、哦。
嗯，是。那么当然，这个廉政的故事怎么去做一个串联？是不是在这些义工妈妈在说故事之前，会跟我们政风处来做一个沟通呢？
是的，哈、哦。我们有关于这样子，希望义工妈妈能够帮我们去说故事的话，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先让义工妈妈有一个良好的教材，哈、哦。所以在100年开始，我们就致力于在推广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好的教材哈。那100年开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个请一些学校的老师啦哈，或是一些专家学者来编故事哈。那到了最近这几年呢，我们觉得这样完全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不见得是能够很多元哈。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哈，尤其是我们最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进来了以后，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自己就创造了一些这些教材哈、哦。那这个教材里面当然有包括有小说啦，有推理的东西哈、哦。那其中哈、哦、有一个寻找奥利活，还有诚信的时空旅行日记哈、哦，这两本故事书都是我们政风人员自己来
编写
很创新的哈、哦、啊，当然我也很钦佩他们了哈、哦。那另外呢，我们也觉得说这样还不够，我们还有跟一些师部门合作啊，例如康轩。好文教哈，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哈。我们因为这样的话，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可以吸取很多他的教育经验哈。所以也在这个去年哈，前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版了一个廉政小公民的一些系列哈。那因为他们的一个经验哈，这些故事除了一个诚信品德以外哦，它还有公民教育的意涵在里面哈。那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哦，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哈，我们因为也是新北市议会的原住民议员的一个支持哈、
嗯，
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新北乌来哈唯一的一个原乡哈，他们是泰雅族的哈、我们用他的一个文化呢哈，就编了一本哈叫《前进泰雅部落大冒险》哈，我们是用漫画的形式来编的哈、
嗯。
那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就赠书给乌来国小，希望用这种活泼的方式哈，然后做一些推广啊，然后也希望能新北的所有的小学都能够这样推广哈，因为漫画的方式其实是更容易哈，让小朋友来吸收的。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哦，所以在今年年底呢，我们会推出有关于新住民的故事，希望把这个我们的教材哈，能够这个教材的拼图哈，能够越来越完整。
大家有发现哦，越来越多的这个创新注入，从这个原住民啊，深入了学校校园，深入了所谓的家里家庭哦。大家都知道，这个泰雅族的小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乌来地区哦，也占大多数哦哈、哦。那么用这个隔代教养的方式，再注入我们刚刚讲的这本故事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孩子有一个从小的观念跟概念。再加入了，大家都知道新北市新住民也非常的多，
是的
哦，所以呢。 呢，也让这个新住民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同样有不一样的一个模式来介入我们这一次呢，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廉政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对，是的。
不过倒是想请教一下处长，像您刚才讲到，都是选择所谓的义工妈妈说故事，对不对？跟其他的县市不大一样哦。那这些义工妈妈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特质？我们上次在讲哦，特质很重要哈，她是否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然后热爱这份工作，然后呢，来，因为我们接触的是可能是小朋友，哈，小朋友，甚至是步入学龄前的小朋友，啊，到大朋友都有可能。所以在慎选方面呢，
这个义工妈妈哈，我们想最基本条件，第一个她必须要有热忱。好，那有了热忱以后，他才会有这个动力哈，去到学校里面去这个铺陈这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品德故事了哈。那当然，这个除了他的热忱以外，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一个这个教学程度上面哈，也能够有所增进。所以我们每年呢都会办训练哈，我们会聘请不同的领域的老师哈，来这边做一些研习哈。那每年我们都有举办这个研习，其实都还蛮成功的哈，啊，各种不同的状况，包括哈，我们今年可能还会有所谓的剧团哈，甚至布偶的教学这样子哈。那义工妈妈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可以分享心得，好，那分享心得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些教学相长哈。我相信我其实我们这个义工的这个团队呢哈，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有热忱的，也有他的专业。当这样的互相的教学相长了以后呢，他们相信都能够胜任，而且会非常的愉快啊。那我们政务处也可以在这个中间吸取一些经验。不停地改善和改进。
大家听到了处长所介绍，相信哦，王文信政风处长呢，第一个让我们的民众呢可以了解，我们在新北跟其他县市不一样在哪里，以及我们这些说故事的义工妈妈的特质。那么说到了新北廉政故事义工队哦，其实刚好呢也是在整个新北市升格一样满十年咯。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这个义工妈妈一开头有跟大家打个招呼，也就是我们的淑英妈妈，她是我们故事义工队的资深伙伴。当初怎么想要加入我们的故事义工队，以及有什么样的原因哦？这样一路走来十年哎，好，我们先让义工妈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大家好，我是淑英妈妈，很高兴今天可以来介绍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哎呀，说到的这个声音就觉得好像一个妈妈要说故事了哦。好，今天呢听到了我们的淑英妈妈说故事，但是说的是廉政故事，对不对？
对，廉政故事。那我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呢？
大家一定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哇，有一种那种安心，然后有一种这个助眠，但是不会让你睡觉的感觉。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淑英妈妈哦，为什么会去介入以及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原来是学校的故事妈妈，那十年前呢，新北廉政故事的义工队刚好成立，那这时需要招揽一批有经验的故事妈妈加入团队，然后希望能够将廉政故事推到校园。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所以我立刻选择加入训练，一直持续到现在。
不过想要问一下淑英妈妈，这个还没有担任这个廉政志工的义工妈妈说故事之前，是所谓故事妈妈，对不 对？可是我在相信还没有当故事妈妈之前，你应该有自己的工作吧？
是是是，我是从三 C 产业提早退休，因为要照顾孩子。
因为孩子，然后呢回归到照顾妈妈的责任。这样的一个转折多久了？
我大概是15年了吧。所以我很早就退休了。
很早退休接，然后呢为什么选择要来去做故事妈妈？其实这要有兴趣哦。
对，
然后呢第二个要有坚持，因为呢你知道孩子是不受控的，然后第二个大家都知道我是悠悠姐姐，以前带动跳的时候，哇，我跳归跳，这个跳错了还会被抓，悠悠姐姐你跳错了。对，
所以小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不对？那因为大家都爱听故事，那所尤其是 廉政故事呢，又是有请专业老师有设计过，将法治廉政的观念都以贴近小朋友的方式，让我们来讲给孩子听。那我觉得是非常的生动有趣，又富教育意义。我觉得在当时十年前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举。
嗯，因为跟你以前讲故事不一样，因为故事范本或绘本一定是你自己选，这个不是哦。
对，而且他的观念是很棒。那因为我个人是属于比较有正义感的人，
听到我们两个嗓门就知道了，
是哦。那常常路见不平，然后喜欢帮助弱势，所以我如果说，我觉得如果小朋友能够从小就训练他，或者让他知道就是守法、守纪、守规则，那我觉得长大之后，自然我们的社会也就是很平安、很有秩序。我觉得那是很棒的，所以我才会投入这个心力在这里。
所以这个一路走下来这个让你也产生了不只是这个所谓的正义感，就是所谓的那份心很重要，对不对？你觉得啊，这样子一路找十年哎、十年不简单哎、从一开始一个故事妈妈，到一个廉政的这个说故事的义工妈妈，因为两者定义不一样啊、那当然呢，碰到的孩子也不同，那碰到的伙伴也不同啊。以前这个一开头有多少伙伴，一直到现在？
哇，一开头伙伴应该是不少，应该是有60几位吧，60几位。然后呢，大家都是很有热情的，而且像处长刚刚所说的，教学相长，我们常常在一些研讨会上面会互相研究，怎么样才能把故事更棒的带给孩子，让他们有所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感的工作啦。
是，所以其实是透过说故事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现在孩子在想什么，然后以及他们这个对于廉政的观念。
是，
我觉得这个观念里面，就为什么说处长讲说要从小扎根？
对，
因为有时候观念不对的时候，譬如说一个小小的动作，我想以这个我们的淑英妈妈又是个大炮型的话，我想如果做错的话，可能就马上纠正了。
纠正倒是还好啦，我觉得孩子如果说孩子是希望我们去行，是需要我们去行塑他的。如果我们从小能够把正确、法治、遵守规则的概念，其实我也都是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上面去出发点。譬如说在家会有家规吧，
对，
在学校会有校规吧，那出了社会当然也会有法纪咯。所以其实他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你怎么跟孩子互动说这样的故事？
我们可以举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譬如说上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如果你要不过斑马线的话，那你是红灯过去吗？还是绿灯过去吗？那如果你没有遵守这样的规则，你会发生什么样惨痛的事情？孩子马上就可以延伸了。
譬如说孩子第一个回应你是，
当然是红灯停啊，绿灯才过去啊。我说可是为什么常常会有行人被撞到呢？他们一定是在玩手机，或者他们不注意红绿灯。诶，孩子把他的亲身经验说出来。
那我曾经碰过一个这个小朋友说，可是我的阿嬷就说不要管他啦，那个是给人家看的，我们这样子就走过去了耶。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孙子来教育阿嬷，不是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吗？
对，这个真的是哦，我们真的是亲自哦碰到，就是说常常就是说孩子应该是说长辈，我们没办法去说动他的时候，就要这个对小朋友就来号召，阿嬷你这样做是不对哦。
没错没错，
这样的一个成效是，
是我觉得成效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孩子在不停，让我们在不停的故事当中去培养他的一些正确的观念，他们也会回馈给我们，就是说他们在家发生什么事情了，或跟家人的互动当中有哪些是不 OK 的状况，他们透过我们的故事知道哪些才是应该守的规则，他们会回馈给家人。
其实这十年来其实故事是一段一，这每天都在上演，但是可能就会大同小异。你觉得你最感动的，以及你觉得现在的孩子常常会碰到的是如何来去帮忙他，然后呢去协助他去改变他？
我觉得政风处他们设计这些故事是很棒，像我的说故事的范围是从幼稚园到小六。那在幼稚园的其中有一件事情还蛮让我感动，就是说我曾经在幼稚园里面说过一个霸王鸭的故事。
那什么样的由来呢？
那听到了霸王鸭，大家就知道了，这只鸭子肯定是很霸道，对不对？欺负的所有的动物呢，甚至比它大的动物呢，都很害怕它。可是呢，在同样的农场里面呢，有一只狗狗呢，它非常非常喜欢帮助别人，而且呢，它简直就是济弱，对，济应该讲，帮助弱小的人。它很看不 他很不觉得这个霸王，对，他觉得这霸王鸭呢平常欺负大家实在是很不 OK。 那我在透过这个故事呢讲给幼稚园小朋友听之后呢，诶，班上有同学回馈，就是班上有某些人或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他其实就平常有这样的行为。那我在说完故事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位同学呢叫来旁边，诶，聊一聊，就说那小朋友，你听了完这样的故事，你会想要当霸王鸭还是想要当那只狗狗呢？他觉得说虽然有点迟疑，但是他还是告诉我说他想要当那只狗狗耶。我觉得诶，虽然说是一点点小小的种子，我觉得他也是有萌芽的，让我也觉得很感动。
是，诶，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慢慢的铺陈，对不 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这个义工妈妈，就等于是说故事的义工妈妈哦，现在大概有多少位？
现在嘛，目前应该都至少维持在60位。
然后也是一样，这个上下班制吗？或者是说，一般的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想说，哎，这个好好有趣哦，我可不可以让我的孩子也来参与啊？或者是说，哎，我想要从事这样的一个志工说故事妈妈，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我们政风处随时都欢迎有热情、希望能参与的妈妈来跟我们报名，而且我们还有训练。所以就可以增加你自己的多方面的专长，对，也可以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听哦。
哎，这个不错。那像一般来讲，你们也是轮班制吗？你觉得这个制度上面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
一般的话，我们是像我自己本身服务的学校，当然就是可能是每一个月会安排固定的进去几次。那我们学校又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学校有直播间。所以呢，所以我早期呢也进入直播呢，开始做直播的工作。那直播呢就不用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去跑了，就是说效益也是比较大的。那透过直播也有很多难度要克服，其实也蛮有趣的。
譬如说像还看得到直播的画面吗？哎，可以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来去参考一下，然后一起来参与，也让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了解。
有机会大家可以上一下那个廉政故事的网站，我想他们会有介绍。那其实直播的挑战就像现在我们也是在跟空中大家见面， 对不对？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直播你是看得到我的画面，那小朋友看得到我在说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设计当中呢，因为时间也很紧凑，然后又要把一个故事浓缩成适当的时间，那在设计的提问啦、互动的部分啦，都需要更多精细的设计。所以呢故事妈妈是需要有很多的技能。我们也非常感谢政风处提供我们很多的研讨会，也有真能的部分。
等于是说让大家有所训练才能加入我们这个行列，也等于是说我们不是说哎呦我想要加入就加入就说至少我们在前面的一个培训很重要。
是，没错，这些呢政风处这个大家庭都帮我们设计好了，不用担心，你就是你热血的参加就对了。
哎，真的。所以呢您刚才说的这个直播也直接在我们这个直接打新北市政风处吗？
是新北市政风处。那您就从这个网页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资讯咯。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回到了王文信政风处长。我们说后面那只魔手啊，当然不是那个牛魔王啦啊，同样是说故事。其实呢新北的廉政故事刚刚透由我们的这个淑英妈妈介绍，大家会觉得哇声音好好听哦，好生动哦，然后呢就有那种现场临场感哦，就才知道说哦原来你看看，也让我们的这个说故事的义工妈妈哦进入直播室。那么当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那么当然创意点非常的新之外，也有一些互动，刚刚这个淑英妈妈有讲了您自己的这个认为呢？
哎，其实刚才听到淑英妈妈的现身说法，
你会觉得很有
哇，我们就觉得这个团队是可以参加的，可以学到很多了，那其实我们也很尽力的希望这个团队越来越强，来越来越多人来参与了，所以我们每年我们在设计这个有关于这个教学乡长的时候都会尽心思，绞尽脑汁的希望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帮助，还有更多的获益了，这个当然也希望大家来参与，那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业和想法，我们希望能够很多元的吸取每个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义工妈妈的这一个 这个角色哈，还有这一个团队哈，能够一直的延续下去啊，然后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这个孩童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帮助。
而这一次的专题呢，在新北市政府的联能种子校园生根，陪伴大家的也是新北市政府政风处王文信处长，以及我们的廉政地工妈妈，我们的说故事妈妈，我们的陈淑英淑英妈妈，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两位哦，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